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巅峰使命珠峰科考自2022年4月28号启动，到5月30号主体任务完成。科研人员在珠峰峰顶6500米等不同海拔高度采集了冰芯样品。我国为何如此重视对青藏高原和珠穆朗玛峰的保护和研究？科考队员如何在世界屋脊进行科考？冲顶珠峰的科考队员肩负着哪些创造历史的巅峰使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巅峰使命珠峰科考记。欢迎来到本期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冰芯，顾名思义，就是取自冰川内部的芯。所有在大气中循环的物质都会随大气环流而抵达冰川上空，并沉降在冰雪表面，最终形成冰芯记录。冰芯分析的每一个参数都至少载有一个地球系统变化过程的信息，与历史记录、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珊瑚沉积、黄土、深海岩芯、包粉、古土壤和沉积岩等可提取过去气候环境变化信息的介质相比，冰芯不仅保真性强，包含的信息量大，而且分辨率高，时间尺度长，堪称无字的环境密码档案库，是研究冰川以及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法宝。今年的5月26号第二次青藏科考巅峰使命采集的最后一批取自珠穆朗玛峰的冰芯被护送至位于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拉萨部的冰芯库。这就意味着历时5年的第二次青藏科考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也意味着青藏高原冰芯库多了一件镇库之宝。
这是一个吗？
这是一个。
我们采样很不容易，然后怎么有保障的把它运到这个冰芯库里边也十分重要，也是专程护送。我和冰芯样品一起到达了拉萨，现在它也是青藏高原冰芯库的镇库之宝之一。
刚才说话的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姚谭栋。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之前呢对他进行过专题介绍。作为知名冰川环境与全球变化学家，中国冰芯研究开拓者之一，姚谭栋从事冰川研究已经40多年。那为什么要研究冰川？科考队员们又是如何完成比登顶还难的挑战，在世界屋脊采集冰芯的呢？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就结合姚谭栋以及科考队员们的讲述，来跟您说说巅峰使命珠峰科考记。首先我们来找寻一个很多人的疑问，珠峰人迹罕至，专业的登山队员上去都比较困难，那为什么要在那里科考？这是因为珠穆朗玛峰所在的青藏高原欲跨西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五省区，面积24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领土的1/4，海拔一般超过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誉。这一地区是地球上冰川分布最广泛的地区，拥有36793条现代冰川，冰川面积达到了49873.44平方公里，冰储量为4561立方千米。所以青藏高原是有着地球第三极的美誉，而这一地区也孕育了黄河、长江、恒河、湄公河、印度河、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等7条亚洲的重要河流，因此被称为亚洲水塔。这样一个举世无双、雄伟壮观的世界第一高原，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地质、地理、资源、生态单元，青藏高原被科学界称作天然实验室，而珠峰就是这个实验室里一块亟待被科学认知的璞玉。而这里的冰层下 蕴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密码和无数有待探寻的奥秘。所以了解巍巍珠峰，感知青藏高原，无疑对世界气候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回顾历史，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然而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徐进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他宏大的夙愿总算是栽下了一棵小苗。1960年5月25号，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屈莹华将五星红旗插上了珠峰峰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中国科学家对于青藏高原的科考几乎空白。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也就是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基础研究8年科技发展规划1972到1980，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是其中5个核心内容之一。197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成立，这拉开了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的序幕。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历时20年。1978年到1982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姚谭栋当时还在兰州大学地理系读硕士，但他呢便在那个时候跟随导师著名的地理与地貌学家李吉军参加了第一次青藏科考，进行西藏地区以及后来横断山的冰川考察研究。当时青藏高原等人迹罕见的地域在地图上还是一片空白，交通原始，环境复杂，科考队在探索途中是要面临多种突发问题，匪患骚扰，翻车遇险，牦牛坠崖，迷路断粮等等。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乐在其中。而那一次科考给姚谭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坐到解放车的那个驾驶楼里边去。当时我们导师带了4个学生，就只有一辆解放车，大车上既是装着我们的食品、我们的装备，然后这上面再坐着人。我们导师当然要坐在解放车的驾驶楼里边了，然后我们还有个大师兄比我们年龄大了好多，说那当然你也是这个驾驶楼那边，剩下我们另外3个就是这个人化混装的这个汽车上面，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再能租一辆解放车，什么我们也坐在驾驶楼当时这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1981年，导师李吉军的一次意外给姚谭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们导师呢，在贡嘎山在考察冰川的时候，他不小心掉到冰裂缝里边，然后呢他这个肋骨就断了2根。我们当时觉得他受伤了，是不是就赶快回吧，他说这不能回，这我回来了就影响整个后边的科考。他就一直在那个冰川旁边待着，所以后边去稻城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几个学生去了，所以回来以后他才下山，才回到学校，大夫一检查就肋骨断了2根。这种精神他也是为了保证科考任务的完成，就是当时因为整个科考经费是很少的，能够争取到一次去科考的机会，那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如何快速如何迅猛，都是确实在他们老一辈科学家的拼搏奋斗下，我们也是在他们的入目染下，我们自己知道哦，干科学研究要这么奉献，要这么拼命，要这么投入。
进入到上个世纪90年代，青藏高原研究被列入了下面3大计划中：85攀登计划、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这是1992年到1996年；95攀登计划、 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这是1997年到2000年。还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研究青藏高原的环境变迁，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从高海拔冰川中进行冰芯采样，再通过研究冰芯中蕴含的各种气候与环境变化的信息，掌握变迁规律。由于冰芯是从下到上一层层按年代沉积起来的，最深处可追溯到几十万年前，可以说它记录着过去环境的变化历史。而掌握了过去，才能更好地预测未来，为此冰芯采样就成为研究的基础。而海拔越高或者越古老的冰川，冰芯科学价值就越大，但是也最难采集。1987年我们国家在敦德冰帽成功钻取了第一根冰芯。1990年当时36岁的姚谭栋带领一批年轻的科考队员前往新疆西藏交界的古里雅冰川开展野外考察。那一次为了钻取冰芯，他们在海拔6000多米的冰川上工作了3年时间。在一般人看来望而生畏的地方，早已被姚谭栋当作了乐土。
我当时搞这个古里雅冰芯的时候呢，国家对我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而且我们在国际合作里边，我们当时做得很好，所以这3年我是心无旁骛，完全扑在这个事情上去，所以当时干得很投入，当时干得也很开心。
而20世纪90年代，科考的技术条件和物质保障那都是有限的，在极寒缺氧的高海拔地区钻取数百米的冰芯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海拔超过5000米，最低气温低于-40摄氏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40%左右，热水烧不开，米饭蒸不透，鸡蛋煮不熟，而这些都是姚谭栋他们需要克服的。
住就是高山帐篷，吃饭就谈不上吃饭了，就是你方便食品准备好，然后呢每天保证有热水喝，那么有的事我们用高山那个炉子，然后把雪化了，这就可以用，基本上当时在那儿待的状态就是这样。
可想而知，在那样的环境下冰芯采样那是相当不容易。而说到冰芯采样，我们简单的来跟您说一下这冰芯采样的过程。首先根据以前的研究及考察经验，在地图上选点，确定1到2个考察点，然后去冰川进行实地考察，以确定地图上找到的这个点是否合适钻取冰芯。而一般这个过程就需要2到3个月。冰芯钻取点确定之后，第二次再上冰川开始试钻，这个大约也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而如果试钻成功了，才开始正式打钻。而按照这样的程序，取一根冰芯需要2到3个野外径。上个世纪90年代，就第一步找点位，对于姚谭栋他们来说就非常不易。
选点我们是确实没找到点，选这个冰芯点呢是在地图上，我们根据以前的科考队的成果，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合适的冰芯钻取点，这也是有点勇气的，所以当时组织了这么一个队就去选点去了。走到晚上大概是10点左右，这个地方10点左右的天黑吧，那时候没有其他的东西，不像现在我们有卫片，我们有导航，我有没有 GPS， 这些都没有，就是拿个地图说怎么走到这地方，看这地图上标的那不是啊。晚上就草地上先休息一晚上吧，约草地，就在草地上我们就把帐篷搭起来，就喝点水吃点干粮，这一晚上就在那休息，到第二天早上继续再接着走。
还有一次，一场大雾不期而遇，姚谭栋和队友迷失了方向，走了一整天，直到深夜也没有找到大本营。寒冷缺氧体力严重不支，疲乏到了极限， 有队员说实在受不了了，要坐下休息。但是姚谭栋心里清楚，一旦停下来，人体会遭遇失温，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种状态下，凭着对这个事情的执着，能把这个事情做完。肯定在这个状态下呢，承担的任务是什么？他心里边只有这种理念，支撑把这个事情做完。
姚谭栋和他的团队在冰川上往往是这样的状态：厚厚的羽绒服，行走在冰天雪地里，每走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体力。并且有的队员还会感觉头疼、恶心、气喘、关节疼痛和嘴唇干裂溃烂，但同时每一刻都要神经紧绷，一个疏忽，脚下可能就是几十米深的冰裂缝，足以吞噬掉科考队员的生命。勇气和执着让姚谭栋的团队成功获得了冰心。在长达一两个月的冰心取样过程中，那是要随时对采集出的样本认真排序、编目、分类，以后再背着这些冰心样本、沉重的钻机和科考仪器，小心翼翼地运回营地。而这期间还要采取多重技术措施，防止冰心样品融化，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冰心样品安全运回实验室，进行后续室内研究。转运冰心的过程可以说是让人焦灼的。姚谭栋就说道，
从这个打冰心的点到我们最近的那个喀什往下运，那时候呢正好遇上公路维修，一个月只放行三次，就是三天可以走，你如果错过这三天，那就再走不了了，是夏季。所以我们的冰呢，是我们用蓝冰来保温，只能是24小时，如果24小时赶不到冰心的储藏点，那么这个冰就化了，如果化了，这个项目就失败了，就白忙活了。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所以我们怎么出来以后赶上人家的那个正好开放的那个时间，我们只能就是冒险日夜开车。开车的我们那时候有专业司机，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你开车我睡觉，然后呢到一定的程度你实在支撑不了了，你睡个半个小时左右，我看着到时间到了我就催你起来，就再继续赶路，就是这种办法把整个的时候直到这个冰心用出来。
在那一次钻取的古里亚冰心，深度308米，至今为止仍然是全球最深的山地冰心。2014年初，中科院成立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作为中心主任，姚谭栋带领研究团队以青藏高原多圈层相互作用及其资源环境效应先导战略专项为基础，聚焦于水圈、大气圈、冰冻圈、生物圈、岩石圈、人类圈等6个圈层的特征及过程机制的系统化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探寻青藏高原资源环境的变化情况，给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而对姚谭栋来说，出发早已成为一种习惯。2015年，当时61岁的姚谭栋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又一次踏上青藏高原古里亚冰川钻取冰心。那会儿有一次，运输物资的队员突然掉进冰裂隙，所幸这段冰裂隙不到2米深，队员事先在腰间系上了绳索，才防止突然掉落时救助不及。如此危险的场景对于姚谭栋来说算是家常便饭，姚谭栋带领的队员都笑称自己是冰川敢死队。而和冰心打交道，除了意味着要面对苦寒、缺氧，要不断地挑战新的高度，也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等待和寂寞。对此姚谭栋说，
我有时候坐下来跟我们这个年轻科学家开玩笑，说我们做的这都是地球工程，是不是？我们不是现在最近有探月，有这个火星，你想这种大的工程，那么一弄那是多少年，那不是说2年3年4年的问题。青藏高原是特殊环境，你必须先有充分的调研、充分的准备，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性问题。我们经常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指挥棒，指挥棒呢 可能都是比较功利的，比方说科学家吧，你还得发文章啊，这可能是最现实的评价指标。但是你要好几年做一个事情，这个没有文章啊，这时候确实会有一些压力。我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是，这你只要把事情做成了，你可能到多少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比你当年写了一篇文章那一年提了个职称，可能你的这个价值就感觉是要高得多。
姚潭洞的学生说了，姚老师是冰人，因为他热爱冰川，热爱冰的世界。2015年10月，姚潭洞带领科考队在茫茫雪原上地毯式扫描，几次遭遇了12级暴风雪，终于在古里亚冰川钻取了全长 308.45 米的冰芯。这是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钻取的最长冰芯，并创造了世界高海拔地区一次钻取最多冰芯数量的记录。2017年，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宣布将2017年维嘉奖授予姚潭洞，以表彰他在青藏高原冰川和环境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维嘉奖素有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姚潭洞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亚洲科学家。而同样是在2017年，我们国家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再探世界第三极，姚潭洞担任队长。那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又是如何进行的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珠峰科考的故事，一会儿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巅峰使命珠峰科考自2022年4月28号启动到5月30号主体任务完成，科研人员在珠峰峰顶6500米等不同海拔高度采集了冰芯样品。我国为何如此重视对青藏高原和珠穆朗玛峰的保护和研究？科考队员如何在世界屋脊进行科考？冲顶珠峰的科考队员肩负着哪些创造历史的巅峰使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巅峰使命珠峰科考记。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珠峰科考的故事。为了探寻青藏高原蕴藏的地球奥秘，在时隔40多年之后，2017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式上，一封特殊的来信令在场所有的科研人员沸腾，那是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要求科考队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要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对此，科考队队长姚潭洞说：“
因为青藏高原过去几十年的变暖变湿、环境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都是一致的认为，第二青藏科考这不光是科学家的事情，而且是我们整体社会发展所需要推动这个大的项目，也是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你想以前说我要打个钻，我要把仪器设备弄上去，我们的技术手段、技术实力达不到这个程度，我可以想想，但是呢，你要真正准备去呢，那就做不到了。但是到了今天呢，我们既有我们的科学和经济实力，还有技术的实力，能完成这个事情。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在几代科研工作者的共同推动下，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设置了10大任务，预计长达10年时间。姚潭洞担任队长，而对于被委以重任，姚潭洞说：“
从我第一次到青藏高原看见这个冰川这么震撼，这个事情值得做，这是我的个人兴趣。作为我们第二青藏科考队的队长，那么这时候呢，就不光是一个完成自己个人兴趣的这么一个事情，要把我们十大任务的科学家通过不同的科学目标联系到一起，那么完成一个大的科学使命，我当然很乐意把这个事情做好。
五年来，近300个科研单位、7000多名科考队员、40多位院士参加了十大科考任务，取得了丰硕成果，建立了中国科学家在第三级地区研究的国际一流地位。而与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相比，第二次有何不同呢？在姚谭栋看来，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第一次主要是摸家底，第二次则要看变化。近几十年来，这种变化之快让研究人员始料未及。姚谭栋从学生时代第一次出野外到担任科考总队长，已经在青藏高原上行走了近半个世纪。他明显感觉到青藏高原正在变暖、变湿、变绿，降水多了，植被好了，也没那么冷了。全球变暖，青藏高原气候更宜人了，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姚谭栋看到的却是风险。果然，2016年7月，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东汝乡阿汝措湖区冰川群53号冰川发生冰崩。两个月后，53号冰川南侧的50号冰川也崩了。阿里地区发生这样的冰崩，在有记录以来是闻所未闻的。姚谭栋就判断，这种冰崩很可能继续发生。他将这种冰崩看作一种新出现的冰川灾害。短期看是水患加剧，水多了。但是据科研人员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流径流的补给将在达到最大值后逐渐减少，长远看将面临水资源短缺。冰川融水一旦告急，下游干旱区的绿洲将难以为继，气候、环境、植被、资源、人的生产生活通通会发生改变。因此，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聚焦冰川、积雪、冻土、湖泊和河流等关键过程的变化，探索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地球系统科学前沿问题，关系到面积约2000万平方公里的泛第三级地区的民生福祉。2022年4月28号，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全面启动，这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标志性科考活动，也是2017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启动以来，学科覆盖面最广、参加科考队员最多、采用的仪器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科考。这一次的珠峰科考聚焦珠峰地区的环境变化，从大气、水、生态、地表过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5个科考分队、16支科考小组的270多名科考队员参加科考任务，应用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围绕西风、季风协同作用、亚洲水塔变化、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为此，姚谭栋和科考团队们是准备了4年之久。
在这个高度取到最珍贵的样品，那是全世界都在想的事情，但是怎么取到，这个没有捷径，人要上去，要把钻要背上去，然后要打，然后要把样品背下来，这个事情靠科学家自己一个群体是完不成的，一定要和我们的登山队员结合。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怎么把登山队员培训成科考队员，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干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仪器设备，我们低海拔的仪器设备怎么改造适应高海拔工作，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有很长时间的准备。
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有一个特殊且十分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要从海拔5200米到8800米搭建8个气象站，其中超过7000米的气象站有4个，它们的海拔分别在7028米、7790米、8300米和8800米。其中海拔8800米的气象站架设成功后，将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站。2022年4月20号，14名科考登山队员，在队长扎西平措的带领下，克服八级大风和极度缺氧的困难，在海拔7790米处架设了一架极高海拔的自动气象站，创下中国自动气象站架设最高海拔纪录。6个小时后，14名科考队员再次克服了极高海拔困难，在-20多摄氏度的低温缺氧环境下，4月20号的19点左右，又在8300米处成功架设了同类型的自动气象站，再次刷新了我国自动气象站的海拔纪录。在极高海拔架设气象站，这是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中国乃至世界科考的创举。在如此高的海拔架设气象站，其难度难以想象。虽然8300米的自动气象站总重是50公斤，比在低海拔的常规气象站轻20公斤，但光是要把这些气象站设备运到8300米，那就是一件难事儿。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赵华彪说，
这里面都比较焦急，这个传感仪探头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传感仪探头坏了的话，也没有测那些风速温度之类的。
巅峰使命珠峰科考登顶科考小组副组长扎西平措说，
有些是一直平然后再保护起来的，然后保护到那个自己背上去，有些那个没有易碎的都是那个牦牛驮到那个6500，从6500以上都是我们那个人工运上去。
刚刚我提到搭建的8个气象站中，最高的是在海拔880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也是整个巅峰使命科考的一个创造纪录的行动。对此，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赵华彪说，
我们现在高海拔是缺少这种气象观测的，像常规的气象观测一般都在5000米以下，5000米以上很少，这次这个高度下的成功之后，就是全球最高海拔的气象观测。
可能有很多人想问，既然都架设这么高了，都到了8800米了，那为什么不在8848米的顶峰建气象站呢？专业人士解释说，这是因为峰顶上雪和冰不太好固定，所以在8800米左右找到一个基岩的面上进行固定。那为什么要搭建8个气象站呢？赵华彪说，不同梯度的自动气象站主要是立体监测珠峰地区的气温、相对湿度、风向、风速、气压和辐射等参数变化，并且可以实现数据的实时远程传输。
青藏高原是第3级嘛，它的海拔很高，它的气温变化不同的海拔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珠峰这个极高区域，这样我们呢研究这个区域的气温变化、梯度变化，这样我们可以对第3级整个地区它的气温和海拔变化有了解。
今年的5月4号，巅峰使命珠峰科考13名科考登山队员全部登上海拔8848.86米的珠峰峰顶，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之巅。
巅峰使命2022年科考登顶，谢谢你。
科考登山队员的目标其实不限于登顶本身，登顶后的宝贵2个多小时内，登山科考队员分成了3个组，与珠峰大本营前方指挥部协同作战，完成了架设全球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站，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峰顶冰雪厚度，采集冰雪样本和人体极高海拔适应机制实验等任务。而登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架设自动气象观测站。其实啊，这台重达50公斤的自动气象观测站最终是在珠峰海拔8830米处成功架设，并成功传回了实时数据。 这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观测站，可实现珠峰极高海拔区气象梯度自动观测和数据传输。获取的实测数据可填补珠峰极高海拔气象记录空白。据介绍，这个自动气象站是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两年，经过卫星通信等手段传送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太阳辐射等气象信息。而咱再说，在海拔 8848.86 米的珠峰峰顶钻取冰芯，这是比登顶更复杂的挑战。作为现场的总指挥，中国冰芯研究开拓者之一的姚谭栋，那是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里密切注视着科考队员们的一举一动。他回忆说，
在海拔8848米的时候，人们的体力是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怎么用剩下的那一点体力把这个钻能够打成，这个钻的设计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在那个高度呢，如果是电要用上去，那就是更大的体积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往上去搬运这个仪器又成问题。所以大家想来想去，最现实的呢还是我们这队员们上去以后用体力手摇钻把它打下去。那么这个钻呢是由两个队员轮换用劲往下摇，每个组呢只能坚持2分钟在这个高度，然后呢接着又是另外一组，我们的队员是轮换。
那为何要在最顶峰处进行这么短时间的轮换呢？姚谭栋说，
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这地方的氧气特少，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在这么高的海拔，你的体力的效率也不一样了。我们原来是比较还有点野心或者有点雄心，当时设计了说打三钻，每钻是1米，这样的话希望打3米。打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力气用完了，每个钻只能打一半，也就是大概50公分左右。这样的话三钻下去就打了1米多，没有达到我们原来设想的3米的深度。但是这目前来说也是我们地球上所取得的最珍贵的冰雪样品。
紧随其后，一个个好消息接踵而至。今年的5月9号，冰川与污染物考察分队完成在海拔6350米的科考任务，他们利用专业无人机和 3D 激光扫描仪对珠峰东、中、西绒布冰川进行高分辨率扫描，累计扫描面积达22平方公里，对冰川全面体检史无前例。5月15号，我国自主研发的极目一号三型浮空艇在世界第一高峰脚下的中科院珠峰站附近执行高空观测任务，升空高度达到海拔9032米，创造大气科学观测世界纪录。而在峰顶取得冰芯后，从今年的5月12号到5月22号，科考队员们克服了大风、低温和极度缺氧等困难，又在海拔6500米东绒布冰川的冰芯钻取点成功钻取了2根冰芯。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徐百清介绍说，
能够恢复大概2000年来印度季风的演化历史的，另外呢，整个区域的环境的演变历史里面同样也记录有关于冰川自身的一个变化信息。
为了赶在季风来临前完成钻取和运送工作，同时保证冰芯的质量，冰芯钻取工作那都是在极寒的夜间进行，温度低至-20多度，风力高达7到8级。而钻取完成后，科考队员们是连夜将冰芯自海拔6500米转运至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最终转运到了位于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拉萨部的冰芯库。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十大任务中，有西风季风协同作用及影响亚洲水塔环境变化的科考任务，而冰芯是研究这两大任务的重要载体。冰芯作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变化的密码，在珠峰地区钻取冰芯并不是第一次， 但今年是第一次在不同海拔高度同时段获取冰芯样品。5月26号、27号，科考队员将来自珠峰峰顶海拔 8848.86 米、7028米和6500米的包括冰芯在内的冰雪样品进行了仔细观测、测量和分样。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徐百清介绍说，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看整个从珠峰顶部一直到我们的7028-6500这样情况下，冰芯的它这个沉冰作用过程如何，也就是反映不同的海拔梯度上那么的全球变暖对我们整个的冰川的这种消融过程的影响。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分样过程，我们也看出来实际上整个的珠峰从顶一直到6500实际上都出现了一个强烈效应。
专家在珠峰6500米东绒布冰川钻取冰芯时还发现，冰川底部的温度比冰川表面的温度低，
底部的冰温达到了-8度，但是上部实际上是-4度多到5度。我们发现全球变暖对这个冰川的这个里面的热结构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是出现了一种倒置性的冰温结构，就是底部的冰温很低，反而越往上冰温越高，出现了一种整个冰川上部温度普遍升高的这种现象。原来是冷冰川，我们叫做，现在变成了温冰川了。通过大量的冰川测量，大概也就是最近20年左右的事。
2022年5月，科考队登顶珠峰，完成巅峰使命。这只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的中间段了。青藏高原研究目前也已吸引了上百名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加入瑶潭洞团队，一起守护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对此瑶潭洞说，
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一定是开放的，它不能是封闭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搞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研究的同时，还发起了一个第三级环境国际计划，把我们周边地区有地缘优势的这些科学家合作来做，同时我们也吸收了一批国际上的顶尖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家，从人类认识青藏高原第三级和整个全球的环境变化、气候变化这种大的相互作用这个体系里面去研究，那么我们这个青藏高原研究才能做成更大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
后续科考人员将对采集到的冰雪样品进行分析，观察冰川里的化学成分，将为认识珠峰地区大气环境和冰冻圈变化获取宝贵数据，并为极端环境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揭秘气候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这便是本期巅峰使命珠峰科考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